完美，
完美，好，
朱局完
，Hello，
哎、欸，我跟你讲，如果是我昨天我遇到的这个情形，就是我有一件事情要做，可是我发现我他妈网路断线，这个真的是孤掌难鸣哎、欸，
很麻烦啊，因为我原本早上就有发现网路不太好，可是因为我整天都在看小说，我想说应该不会那么糟，可是后来越玩越糟糕。
哎，你的网路是用手机网路还是？
我家楼下是用 MOD 中华电信，然后我手机也是用中华电信，
所以挂就挂同一家电信吗？
我是在对啊，我是在猜附近基地台还是什么鬼的，怎么了吧？
啊，好险好险，昨天不是开市的日子，如果是开市的日子，也许你会感到紧张。
哎，不会啊，我就全部除掉就好了。
哦，就是反正我不要瞎假货，我就全部出掉。今天就先休息了。
对啊，对啊，对啊，很 free 的。
欢迎来到咕咕卡，我是咕咕，
我是我 YouTuber， 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
你最近的生意啊，就是在古海缥缈的生意好不好？
我觉得还行吧，应该啦。
哎，问你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什么啊？当不成航海王，当不成航海王，是最近他的航运股状况很糟糕吗？不如预期吗？
因为应该这样讲，因为刚好到了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一个月的财报啊，还有法说会啊，还有其他股票那叫什么？
股东会议。
就是分股息的日子。
嗯哼。
对，那。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上周海运不是很好嘛，那海运目前就是观望的人比较多，而不是进场的人多。
嗯哼，
对啊。
哦，原来如此，就是说，有一点点像说，在真的年中这个中间做盘算之后，大家变观望很多了。
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运当初从五月初左右开始一路拉嘛，虽然中间有一些小波折，可是。那个前提是大家都知道海运赚今年赚很多钱，
嗯哼。
可是问题是，当大家都知道赚很多钱以后，你就需要一些其他的理由来让大家继续去购买嘛？
就是事实上来说，它就是本身就已经赚钱了，但是为了吸引更多投资客跟抬高自身股价，所以必须找更多理由，没错吧？
对啊，因为你看你当初。已经大概知道海运今年会大赚钱了，然后那个时候海运才30-50-60-70-80，那买到现在实际上也200多了嘛，200上下，那其实这种时候你就算再知道哦这个月开出来很赚钱，这都是以前就知道的事情啊，那一样这种情况下，大家只会觉得哦海运现在很高，不要贸然进场，所以你没有一些新的刺激的话，自然就比较动荡不安嘛。
稳固军心啊，不要说那个涨得没有行情啊。
对啊，对啊，对啊。
今年上半年流行的航海王卡片的交易来说，今年摸过最夯就是大股奖品了。
啊，有啊，我们上集有提到，对不对？
对，上集提到说，我今年在大股都有赚到一点钱，即使在大股出道至今，我都靠它有赚到一点钱。然而我今年很大胆，全部把大股出掉。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要承担接下来的风险的话，其实这个收入你 OK， 你就出掉没什么问题啊。
对，毕竟我很害怕它未来会有其他状况，或者是说我再一次进场，价钱收太高。
哦，你说全垒打大赛那个吗？
全垒打大赛有一点点像把那个遮羞布给拉掉的感觉，虽然讲遮羞布也太夸张，可是就是他的打击节奏啊，或者是说在赛场这个赛场适应的感觉没有那么预期，让大家原先对他的期望值超高，变成啊出去了，结束了啊。
有，我也觉得有，尤其是大谷这几个这几周。的表现嘛，就那个全垒打大赛之后，其实我觉得热度没有像上半季那么高了。
对，是经过明星之后，大幅有超到那个热度哦。
我真的这样觉得。
延伸阅读一下，就是全垒打大赛的得主大白熊 Peta Alonso， 他就是在新人赛季那一年就敲了53轰全垒打。
我知道这个很有名啊。
对啊，可惜他在大都会队，然后战绩没到很 OK。我记得我在他的卡片投资上，因为他新人就已经打造一个新人全垒打高墙，也很多到很多荣誉啊，不管是明星赛、新人王、全垒打王，都有这些荣誉情况下，他的卡片就卖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毕竟在北美运动来说，肤色主义一定是有一些些参考因素。可是他是白人，又很会打击，我实在想不透他为什么卡片的价钱就没那么好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以 MLB 来说，其实通常战绩不会是第一优先考量。
嗯，
因为这个棒球不像篮球嘛，就是你篮球员你每次比赛都可以上场，只要不受伤的情况下，你只要持续缴出好的表现，那基本上都会对球队有很大的影响力。
嗯，
可是你看哦，以棒球员来说，以当初进来投手大谷的时候，
嗯，
就算他投的还不错，他也是五天六天才能出场一次。
嗯，
那以打者来说，你每一局的打数大概就那个机会，那这种情况下，你能影响比赛的机会跟表现也就相对的少，
很有限啊。
对啊，那你看看天使战绩就知道嘛，有两只这么大的怪物，然后天使还打成这样，那正常啦，棒球就这样嘛。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棒球追根究底还是会回到个人的魅力吧，我觉得。
对，就很吃一个个人的 hashtag 啊。
啊，没错。
对，其实说棒球这个运动很真的很吃团队啊，毕竟一根棒子你顶多上场的打击数最多最多三个四个就已经超多次了，
差不多。
对，那倘若队友真的打不好，或者一直在内野滚地球，甚至防守都打不好的情况下，你要让他有卓越的战绩，或者影响比赛的关键，反而缘木求鱼啊，缘木求鱼啊。
没有错，而且你看，其实 MLB 的比赛还是常常有那种就是一方大幅领先，然后另外一方可能挂个蛋。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局我们不要算保送，不要算四坏什么的，一局如果零分的话，就是27个打数、嗯，也就是一个人有三个打数、嗯。那讲认真的，你三个打数，你就算挥出一支全垒打，你他妈也就那一分而已。
没错，这个话题的阅读，我们这几年很常会听到，不论是篮球或棒球，打破那种冠军荒，像很早之前的小熊。100多年的冠军荒，还有太空人，接着是比较早一些时间的勇士、暴龙，
oh.
对，其实这10年或是15年都衍生很多那种打破冠军荒啊，漏了，还有克利夫兰骑士打破那种持之已久的冠军荒。
对、欸，我还以为你是刻意不提什么风鸣器什么太什么人的。
哦，我有在前面提到，不过不想在他那边多说什么，毕竟太。敏感的
太敏感了
对 啊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太空人那个名将就是不给脱衣服，也许身上有风鸣器，那位矮个子名将阿土伯，我在他名声很高的时候，我有投资他的卡片，但是他是我目前球员卡投资生涯当中算是惨赔的记录。
哦，真的假的？惨赔哦，
真的惨赔，因为谁会知道他妈，我也许他身上有蜂鸣器啊，谁会知道我打球会靠垃圾桶？
哦，真的假的？有办法透露一下？
大概有4位，五位数，五位数。
哇，这么夸张？
对，因为他那时候的状态跟那时候表现蛮稳，会进名人堂，加上又有冠军的加持。
他的表现真的好，他的表现真的好，
非常励志，非常有成绩。然后非常有看头，种种因素下，我就想说没关系，那时候也是我也算是在球卡的 rookie， 我就大量进场，大量进场，结果那个垃圾桶，那个鼓声毁了我当初的计划，
好惨哦！所以你那边还很多吗？
全部清掉，谢谢。
哦，我还想说拿一张来玩，
如果要拿一张的话，我绝对是给他交上没有，然后焚烧他的签名卡的。
哎呀，拿来挂壁画不好吗？
靠垃圾桶，靠万年桶打出总冠军的男人，哎，那个世界冠军的男人。
对啊，你看没什么机会可以名留青史、欸。
以你的角度来说，这假设这十五年的打破冠军花的球队，你认为哪一支比对你来说比较励志，或是很喜欢跟朋友当做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
哎，你说有印象吗？
对，有印象。现在你有印象，可想得到这十五年内、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一题，所以我现在完全是临时想到的状态。
对，就临时想。
我觉得如果说这阵子的话，还是会推那个吧，2018年的骑士队，是18吗？
18，没关系。
18吗？
18，应该好，先推定18。
就是逆转的那一年嘛。
我自己在问你这题的时候，我同时会想到说，暴龙那一年夺冠跟骑士这两次我都蛮纠结的。
我自己会觉得暴龙夺冠这件事情不能说不意外，但他没有 LeBron James 带领骑士队逆转这件事让我更有印象。
嗯，
因为我没记错的话， Kawhi Leonard 那一颗绝杀七六人的绝杀球好像没进的话是平手，对不对？
哎，没错，就是延长。
对对，就是那一颗很帅也很戏剧化，可是比不上 LeBron James 那时候带给我的一些冲击。
哦，这是所谓的那个双手敌视掌概念吗？
对对对对，就是，而且因为主要是那一年的勇士队很强，
那时候 Kai Thompson 那些都有上场吗？还是
我记得有吧？然后那一年是不是73胜啊？总亚军嘛、
啊？对
对对对，那真的，我忘记是不是我那几年其实有点混乱，可是因为当初那个时候的勇士被捧太高了，所以让我对这件事情很有印象。
嗯，
对，就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暴龙当时总冠军打得怎么样或对谁，我完全忘记了。可是我永远记得 LeBron 那个系列赛很拼，
真的是狂敲欸。
对，没错，狂敲猛敲。
对啊，而且他那时候的年纪再去敲所谓的追魂锅，哦，很可怕欸。
哦，就是那个伊古达拉先闪过追亚的那一球吗？
没错，没错，就那球。
哦，那个超有印象，然后还有后面那个 Kerry Irving 那时候的自干啊，不是
那个
不是
三分球，那个三分球，
对对，那个三分球，还有 Kevin Love 的那个防守嘛。
对，
对，就是那个系列赛有太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同系列赛，可是印象中就是有太多关于他们的画面了。
嗯。
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要其他人有那么戏剧化的表现，其实有点难。
我记得夺冠那一天好像是在勇士主场，
诶，是吗？忘记了。
对，我记得是勇士主场，然后那个骑士穿的客场黑红球衣夺冠的，
好像有点印象。
对对对，那时候勇士主场，看黄金色，大家都挥舞着蓝金色的毛巾，哦，整个画面超级正经的。
哦，他们是。哦，有印象，
对吧、啊？那年夺冠真的是让张力啊，比赛张力超大。
对，就是那一整个系列赛，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太多人特别的关注勇士队跟 LeBron James，
嗯，
那这也造就了你会看到很多那种投票啊、民意调查，你会发现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地，其实大概都分成几个流派，就是讨厌 LeBron James， 讨厌金州勇士。
嗯、
对啊，
一正一邪的情况啊。
没错。
最后我们在 NBA 的话题做一个美美的收尾。以今年的总冠军赛来说，虽然我们都不是杨迷跟鹿迷啦，但是以张力来说，真的不比我刚刚说的那几年。
这样讲不好听，但讲认真，我总冠军赛到现在一场都没看。
我也是，我真的一场都没看，就是让人觉得。嗯，怎么为什么领先两场又被连拉三场，就那就很怪啊。
就我自己的立场很明确嘛，就是我不是太阳迷、
嗯、
我也不是公路迷。
嗯，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两队的头号球星很难做出我想要的东西。
你可以叙述一下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就是 没有那种明星独大的感觉，这两队的明星都还欠了一点
啊，一夫当关啊，
对对对对对对，
就欠那个时期的母狮一夫当关。
对，就是今年的总冠军赛很像是因为很多人都受伤，所以选了两队比较健康、战力也比较完整的球队进总冠军。
虽然都是可能两个队伍都会打破冠军话，我记得公路有拿过一冠，但也很老久的事情了，
好久了哦，我完全没印象了。
啊，贾巴那一年有拿过一冠军。
我知道贾巴当初有在公路过，对不对？
对，还有 Oscar Robinson 也在公路过，我也不知道是哪两位传奇，哪个时期在那边拿过一个冠军，我记得有一个冠军。
哎，我记得太阳有拿过冠军吗？
没有，太阳真的没有哎。
哦，对，太阳最接近冠军是巴克利那时候嘛。
还有那个，那也不算，就是马刺对太阳那一场，可是那也是算西决了。
哦，对吼，那个是近代史的东西了。
对啊，近代史啊，那场也是很可怜。
你说鼻子流血吗？
对啊，凡是太阳的主将，鼻子已经被烤歪，先烤歪。
对，没那个太阳只要打进季后赛，然后打进第二轮以上就要先烤鼻子。
对，然后烤完鼻子后，整个状况都跑掉了。
没有错、啊、哦。讲到这个，真的总冠军赛 Booker 的表现就深色了一点。
你用深色这个词真的很恰当哎。
对啊，没有错。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现在的太阳队急需要一个人跳出来表现，可是 Chris Paul 很明显有点心力不从心了。那这种情况下，你会看到关键时刻，比如说Chris Paul 的失误，或者是 Booker 的失误。那我觉得太阳要加油了。
连赢两场，后来连拉三场，这不就是看到以前我小牛的时候吗？
哎、欸，啊，好像是哎、欸，
对啊，那一年2006年哦，真的很痛哎、
欸，那个韦德真的，先不讲有没有裁判这件事情，可是那个韦德真的，那个球随便丢都会进哎、欸，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而且都是飞进去 N1 哦，可怕。
对对对对，那个人家犯规上罚球线就算了，那每球 N1 怎么丢怎么进，
就而且很不可思议那种丢法，总之就是很不可思议啊。
真的，而且还是一个刚进联盟没几年的菜鸟。
对啊，那时候06应该三年，第三年哦。
差不多吧，我记得是0506嘛。
对，0506。
0506，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OK， 来，我们今天要创造一个新的带状节目，就是聊聊一部分的我们，关于我们，毕竟我们做 Podcast 已经到第十集。也许有听众有兴趣，但我觉得来聊聊我们目前怎么会开始做跟我们的心路历程或是我们人生职涯相关来做一个分享。
OK， 来吧来吧。
好，来吧。先来讲为什么会做这个。关于为什么会做这个，其实我自己我这样讲的话是我虾球没有听过，就是我其实认识虾球之后，在几年后他开始做 YT， 我就觉得说以自己的经验或者以自己的方式留一点东西跟陌生人或是给有需要的人分享，我觉得还是蛮酷的事情。
好像能理解。
对，那当然我自己没有那么有能力去做一个所谓的剪片，因为我自己是我会的东西很多，但我对 3C 对软体我真的超烂。怎么烂呢？我到去年的年底才开始用 Apple Pay，我到去年的年初才用 Line Pay， 你这回知道我这么多笨了。
哎、欸，你这样讲我没有用 Line Pay，
可是你会剪片，你大概赢我的距离，就像从台湾的台北到北京的距离，已经赢了这么多了。
啊，我以为是什么东台湾到西台湾，
没有没有，你领先我超多了。对，我的3C白痴就真的是这么白痴。OK， 那为什么会从 Podcast 开始？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听任何的台，也没有听任何的频道。其实会做 podcast， 原因就是于我会听别人的实况，就是说，哎，用语音或者是用一些跟朋友互动留下的音档，那也许在你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做其他通勤的时候听，会让你带来欢乐。这是我一点点的初衷。综合以上，就是因为有虾球展现出他的 YT 或是他的经历， 啊，再来是我听实况，综合这两点才让我想跨出这一步做 podcast。
哎，你这样我会害羞哎。
我跟你讲，这段就是没有say过，没有say过，我也没有跟你讲过，所以我讲出来让你特别害羞。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可是讲也没有恶意跟谄媚，就是事实。因此我在做的时候，第一个我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素人，素人的素到那种，就是我连在人力银行你可能都找不到我了。对，我是一个超素的人，那我就找虾球，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录制节目或是制作影片口说的经验。那我想说，哎，有个在这个领域的前辈大大来带我，也许会有好的效果。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很久没有剪片嘞。
我是你很简单啊，缺剪再剪啊，反正不要浪费时间做一些比较低端效益的事情啊。
我只是更想打电动而已。
在关于电动，我也有想过说玩电动开实况，可是我真的不太会玩电动，原因也有两点。两点一致，第一点，我坐不久，我就觉得坐久屁股很烫、很累、很烦，会炸起来。
哦，真的假的？
对，我真的不是那种可以一直坐着玩电动的人。
所以你是从以前就没有打电动的习惯吗？就从小这样子？
我大概只能玩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的 GTA 或 CS 吧。
真的假的？有那么浮夸？
真的，我就是玩不久，因为我第一个是觉得坐久哦，就可能我可能好动。然后喜欢做运动，所以就觉得做太久好累好神，一直做一样的事情啊。对啊，你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在黑暗地下室跑来跑去，拿小手枪杀人，对不对？
啊、哦，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或者说在什么意大利城市之类的。
嗯，这个有印象。
对啊，杀两只公鸡之类的。
可是讲认真的，哇，我对于你只能坐在椅子上一个小时感到很惊讶。
对啊，可能是在玩电动，因为我本身也不玩手游。对，然后第二个开实况的瓶颈就是我对玩电动超烂的，我玩电动真的超烂的。
真的假的？
嗯，我时不时我都我大概每一个月会去我朋友家玩一次 UFC 或是玩 2K， 大概就玩两个小时左右，因为每一个游戏各一个小时。
哦。因为我子女最就是我家人最近才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的键盘上面是完全没有中文字的，
好可怕啊！
对，然后我之前用的键盘是连字都没有。
哦，我也说你之前用的键盘是连键盘都没有了。
对，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有问我说啊，你知道那些键要怎么打？然后他真的就在我面前打了一段话，然后就是。你有看过那种妈妈用键盘用电脑啊，就是食指在那边一颗一颗打，对对对，我觉得哇很厉害，因为以现在，因为以我自己出生到现在嘛，其实我大概国小二年级就会跑网咖了，
我这么早熟、哦？
对，甚至我好像国小一年级家里就有电脑可以玩，没记错的话，
嗯，
所以就对我来说，用电脑就跟日常生活没两样，
嗯哼。
对，就是，我觉得电脑上有很多东西是能够快速去理解到逻辑概念的东西。
嗯，
就是像我们家亲戚有一个小孩，他现在好像幼稚园吧。
嗯，
可是他会自己用电脑，会找，比如说他要看什么 YouTuber 叫什么，他会自己打字。然后会自己找资料，然后怎么过关玩游戏，我就觉得哇，果然用电脑的小朋友都比较早熟，比较聪明一点，
就是、让你会学会想办法啊。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可是这一部分会比较尴尬的是，因为你长期使用电脑，很有可能会，说不好听一点，是跟现实有点半脱离。
嗯，
尤其是你越早开始使用的话，
嗯。
因为你可能会习惯沉迷于这个世界里，
嗯，
对，那用电脑有用电脑的好处吗？就是反应跟 Lily Coco 逻辑会比较快一点，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以后有小孩的话，我应该也会很早开始教他使用电脑。
可是你会认为说，使用电脑比较久或是经常性使用的人，以现实世界跟人类的沟通会有所谓的断层吗？
因为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呢，就是它很像是一个兴趣。
嗯，
那当你沉迷于一样兴趣的时候，自然你就只会认识那个兴趣相关的人或者是事物。
嗯，
那电脑这种东西很方便嘛，不像你出去外面要跟人家交朋友，你可能要学会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喝酒，你可能要应酬，你可能要打扮，你可能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可是你在网络上实际上就是可能你有任何千百种的方式认识到不同的人。
嗯，
而且其实多数人是不那么要求那些东西的。
哦，门槛比较不高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两个东西认识人的方式不同，
嗯，
交朋友的方式也不同。
嗯，这时候我还想问你，你有没有使用过无名小站？
有啊，那种东西小时候一定都会用吧。
哎，如果是还有文章记录的话，我以现在这个年纪回去看，哦，我一定会拿绳子挂在吊扇上做垂降动作的。
真的假的？有那么浮夸吗？
哎，看真的是中二到让你觉得，哦，我真不懂那时候到底怎么有那个脸皮打出这些字，还放在网络上，还时不时去看谁来我家。
哎，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这样嘛。
那个真的是一个青涩啦，我用青涩来取代所有不太正面的文字啦，来结束它。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就是，我这样说好了，就是这个时候回头去看，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年幼无知。
嗯，
可是这个的前提是建立在自己觉得社会化会变得更成熟是一件好事。
嗯，
我反而觉得中间只要有一个平衡点就好，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就是觉得过去所做的都很智障幼稚怎么样的。
哦，先不否定。
对，就是我觉得那种青涩的表现就是年轻人的表现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嗯，就是虽然害羞了一点，可是你看等到大家都出了社会，然后大家变得不那么害羞，变得那么可能官腔一点，其实我不觉得那是好事啊。
没错，就是常常讲的，哎，你还是太年轻，还是说，哎，不愧是年轻人。可是这才是他的真性情啊。
对啊，你看你小的时候也不希望自己变成大人，可是变成大人以后又开始念下一代。
对啊，就是说啊，那年轻人怎样啊，说哎，果然还是年轻人之类的。
没有错。
对啊，我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其实在接近快30岁这个年纪有蛮多突然的转变。
哦，怎么说？
比方说像因为有些家庭因素，他就可能义无反顾或是头也不回把做大概4-5年工作就直接辞掉，然后跟我说我要创业，我要开一个早午餐店，就直接这样子整个头洗下去，拿出自己的积蓄再办清创，2笔钱直接给他洗下去了。
哦，这么勇敢，现在吗？
对啊，真的是现在，在真的是阴马 Coco 妮，他就直接给我开起来了。
哦，好硬哦，
很硬啊。那这也是前几天的事情。我跟我其他朋友，因为我们都有开店经验，我们就那一天特地晚上3点多骑车去他家，彻夜在聊这件事情。
哦，
对啊，就是说，因为以我现在年纪跟我身边朋友这个年纪，我们都历经过不论是创业或者是创业啊失败啊，或者是在转职这些辗转。以年轻时期的我觉得说啊，创业开一个店做一件事业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可是当自己面对过失败过，才发现有很多细节是当时候自己是始料未及的。
我觉得这一部分也很正常啦，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自己的学经历过程比较奇怪一点点。
我知道，略曲折，略曲折。
对对，就是我一直到22、23岁才高中毕业吧，没记错的话。
我觉得在早期的台湾会很 care 你的学历，可是在后期这个时候或是前几年开始，我觉得学历真的是他妈真的不太参考价值吧。
对，因为取决于你之后要做的工作嘛。
这是重点。
对啊，那其实很多人在从社会上成长， 不算算社会上层，就是从学校一路到毕业，然后到存了一点钱，然后开店。
嗯，
其实很多人是在上大学或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了解这个社会的。
嗯，
那自然你在这个阶段想拼的阶段很容易遇到一些挫折或碰壁，是很正常的。
没错，
那尤其像创业这种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说只要控管好成本，然后、有客人怎么样，正常来说就会赚钱。
这一点这个纯粹的想法，在我大学时期快毕业，我也是真的是这样很直观去思考的啊。
对，因为大部分人的想法很简单嘛，东西好自然就有人喜欢，可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嘛，或者是不太对的理论。
嗯，
就是大家都觉得哦，我只要努力做，或者是努力在自己的概念里做好，那自然就会成功。可是实际上这个社会其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因素在环绕着这个进行式啊。
对，那些东西会取决于你过去学习到，可能看得到的也好，看不到的也好。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影响创业很大的一部分。
嗯，我对于创业这件大事情可以再给他小小的注解，就是你要有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
没有错。
对，因为真的你太多不可能看得到的问题，这都不是我们这 那时候的我，可能22、23、24，那真的不是那三年两三年的我可以去全面处理的。先可以，我们先可以做到是处理自己的情绪，还有处理自己的担忧。可是面对现实状况，整个环节真的是要么是找出问题，要么是解决问题，要么是还没发现问题。可是到最后就是资金或者是其他资源因素烧掉，那就是前功尽弃了。
欸，对啊，尤其创业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就是在这一周跟我们朋友一起三四个人在聊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在讨论你的预备金剩多少。毕竟开店最重要的不是开店，而是你可以烧多少的预备金。
如果要我给创业的人一个建议的话，其实我会建议是大家要记住一个关键，就是选择。
嗯，
你今天对于任何事物，不管好的坏的，或者是需要做判断的事情，你都要果断的做选择。
对，
比起失败这件事情来说，你没有做选择的当下，这反而会是最大的问题。
嗯，我们很常讲，你先讲
啊，没关系，你来。
就像我们在节目很常讲到的，不论是投资跟买卖，最重要就是及时止血，或者是赶快找出出路。
没有错。
对，好，请讲。
哦，我刚刚要讲说，你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他们其实各种问题都在烦恼他们。
嗯。
那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出果断的判断。我觉得这一部分比起创业的问题来说，这一部分会是比较大的问题。当你今天连自己要怎么走，自己要怎么规划，自己要怎么做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结果的话，那你开的店会跟你人一样，就是处于模糊混沌的状态。
嗯，
那从来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只有正确的东西才会成功。
哎，真的没错。
对，那这种情况下最怕的是你不去做选择，你不去做决定。
嗯，
对，每一个决定都会有一个新的方式，你可能要去适应它。可是你不做决定的话，你最后就会变得跟你现在一样，就是一直拖下去而已。
对，最后烧干，然后真的是把资源耗竭的结束。
对，我看过太多，包含我身边也是嘛，就是很多创业者他们做了一个创业，可是他们发现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不去做出改变或者是任何的决定，他们不会去止损。
嗯，
那这种东西其实就跟买股票一样，当这些事情不在你的概念上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办法去要么去适应，要么 止损砍掉。嗯，因为这个社会不会等你，不会等你做好准备，或者是等你熬出头。嗯，你只能去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任何的决定，然后这些决定会影响你未来怎么走。
没错，这个很写实，很写实，没错。我们常常在讲创业这件事情，先不讲说你要做的形态，哪怕是人家最近很常讲的微商，微商，
微商，
对，微商，或者是很常讲的电商啊，或是餐饮店，或者是投顾跟朋友一起做一些小事业。我认为在这个大群体、这个大方向内，每一个人就像要抢滩的士兵，这是前仆后继，前仆后继。肯定很多数人都是倒在沙滩，倒在血泊，但真正能成功的，我觉得关键真的是像我们常常在讲一个选择跟阻断风险，因为不要害怕风险，我们正视它，再去分散它，胜过于全部压着视而不见最好。
对，而且尤其是真的很多人就是一拖拖一拖，本金烧完，然后再来回头说，哦，创业好难，创业好可怕。
对。创业最大的困难之二，我觉得之二就是指资金啊。像我的朋友创业，他拿出他自己从毕业到现在可能八年、七年工作的积蓄，还有清创青年创业贷款，来投入这个事业的情况下，他开始先找午餐店。嗯，我觉得投钱都是很必要的行为，可是投钱很重要的情况下，就是我要怎么节流跟选择正确的东西。
没有错。
很多很多创业刚创业，我以餐饮店来讲，就是说他可能认为东西要买新的，但我更倾向于东西买好的、够用的、能用的，跟好哎、欸、对，够用能用，以这两个为方向去出发。毕竟其实很多做失败的人都他的货啊，他的一些器材都是被所谓的二手商人买走，我们都可以走这边淘宝，或者是说
没错没错，
清单立一个 list 去做。我要买什么，我去做比价跟估价，毕竟这跟我自己本身的行业很相关，所以，我在资金烧太疯狂，烧太急剧了，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痛苦的经验谈，我跟我朋友也很直白这样讲，
没有错。
我们会针对这个创业延伸一些小故事，我会放在下一集来讲，毕竟这个有点带宗教神秘色彩，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是亲身
什么鬼东西。
哎，我跟你讲，你刚刚讲到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你刚刚那几句话那个物体。
哦，好，好，好，好，好。
对，这个是很适合放在我们下一集讲，因为以篇幅问题，它真的是一个真人真事，而且是一个大群体所发生的故事，真的超可怕。
好，那下集有机会我再来讲我的创业经验。
对，我们的频道其实会做很多尝试，不是说。我们不想做，而是说我愿意提供比较多方面的内容，让听众或是新的听众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我真的不会觉得说你每一集都要听才叫始终，也许哪一集可以帮助到你，或者是给你更多想法，这样就觉得这是我的初衷，就觉得很棒啊。对，
好，很好。
毕竟做这个会赚钱的话，我是没想过会赚钱，我真正赚钱的东西不是靠这个，只是跟虾球觉得。我觉得我有趣，一起玩玩看，一起搞看看，就是纯粹如此而已。
对啊，我觉得不错啊。
对啊，是不要得失心哦。虽然创业要得失心，但以做这样轻松的各种尝试，不要得失心，会比较快乐一点。
没有错。
对啊。OK， 那我们这个带状性节目会持续个三四五六集，也许我们看看市场的反应。不过下集内容会蛮精彩的，希望各位可以好好去聆听下一集。这集也蛮不错啊，不过下集也很棒，我都觉得每一集都很棒，基本我们都是很认真在录了。哎，不敢讲到最后这样一个，我是这个老板的口吻，每一集都蛮棒的啊，我是觉得你可以听听看的、啊，但前面都讲的那样了。还有，我们要补一个开场好了，因为这个会攸关到我会把它剪到前面的用。
好啊。好啊
OK， 我们来补个开场。欢迎来到姑姑卡，我是姑姑，
我是我 YouTuber， 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
这个开场我应该会用复制的，不用剪的，毕竟我觉得复制讲是应该蛮好笑的。
也可以啦。
对啊，因为我觉得听众假设有在听的话，应该会觉得说，干这个开场他妈越来越来越来随便了。前几集还会说啊，这是关于什么什么频道，或者是说我在录第一集，光要讲这一段话就已经录了大概很多遍了。现在我必须要开，但我强调属性就限制我的范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酷酷，
我是虾球，
来不？
来。